初地菩萨修布施啊，这里先讲财事方面，就是外财事。摩尼，接下去是珍珠，珠就是珠宝啊，很贵的珠宝。珍珠啊，经文里面用的真是真假的真，说明这个珠宝是真的，不是鱼目混珠的假珠啊，显示它有真正很宝贵的珍珠。而珍珠本来的写法呀，是珍贵的珍，王字偏旁啊，那个珍贵的珍的珍珠啊，这个珍珠可以做装饰品。富豪家人，有钱的，尤其女性，把珍珠啊来装饰，装饰这个身体的庄严啊。那么同时这个珍珠也可以做药用啊，中药里面也有用珍珠做药方的。这个珍珠本来是出在这个蚌啊，它时间久了里面会长出这个圆形的这个珍珠啊，是很宝贵的。琉璃是青色宝啊，印度的波罗奈国附近啊有一个山出这个琉璃宝，是透明的啊。科贝，这是两样东西啊，科是科，贝是贝啊。科是玉的名字，有一种玉呀、白玉呀啊，很好的白玉叫做科。贝是动物的科，贝科啊，这个贝壳古代啊做得很宝贵，海边有的捡呢、啊。这个很漂亮很宝贵的贝壳啊，古代有当钱用的。藕益大师的五戒相经建筑里面啊，他解释那个道界的五钱，他说当时滇南就是贵州啊云南一带有用贝来当钱用的啊，说一个摩萨，印度的一个摩萨价值80个贝壳啊，那么在当时的贝壳那个分量的贝壳啊，就是值1厘的8厘的银子啊，称这个何以这个8厘的银子啊，那么这个五摩萨五钱呢，等于是8分银子啊，所以可见古代这个贝是当钱用，贝当钱用，所以后人呢把这个很好的自己很爱很喜欢的东西称它叫做宝贝，称它宝贝，所以这个贝在古代是拿来当钱用的。其次讲到碧玉，碧是瑞玉，瑞玉有瑞相的那个瑞呀、啊，所以最好的玉呀、啊，它能够帮助人，是一种瑞玉。在古代这种的碧啊，碧玉价值的高，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各位如果看过春秋战国到七国争雄的时候啊，这个赵国的赵王赵惠文王 他得到和氏璧，在当时那个和氏璧是最贵最贵的，那不得了的。他得到和氏璧啊，秦赵王听到那个赵王得到和氏璧，他要这个和氏璧，因为在当时最宝贵的东西呀，他想要。那么想要的时候要有条件呢，你怎么能够得到赵国的和氏璧呢？因此啊，秦昭王啊，就派人到赵国说，你那一块和氏璧，我用15个城啊跟你交换啊，我跟你临界，赵国跟这个秦国临界啊。他说你那个和氏璧给我，那我跟你临界呢有15个城啊，我割给你变成你的赵国。那当然赵王很欢喜啊，哈哈，一块和氏璧摆在王宫里面没有什么用嘛，只有好看而已啊。啊，既然那个一块和氏璧能换到15个城，何乐而不为啊。那么因此就找一个人啊，说有谁能够把这一块和氏璧送到秦国去啊，跟他交换那个15个城啊。那么当时有一个文臣啊，宁相如就说，我能，我做得到。赵王说，你把这个和氏璧这么宝贵的东西送去，万一得不到城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逼是给他了，他的15个城不割给我，那不是白白送给他吗？有什么办法呀？宁相如说，没问题，大王，包在我身上，假如他不给我15个城，少一个都不行，他不给我15个城的话，我会完璧归赵，完全把原来的这块璧啊，和氏璧送回来赵国还你大王。你有这个能力吗？没有问题，包在我身上。好，宁相如带了几位使者同仁啊，就事先通信呢、啊、跟秦昭王说啊，赵王愿意啊把这一块和氏璧跟你交换15个城啊，你如果真的答应的话我就送去。好、哦、那边答应了，那么这个宁相如啊就带住宝贵的和氏璧啊，摆在这个绑在身上，带住使者都是文人啊，带武士去没有用啊，人家一个国家你就是有多少武士去也没有用，一个人进去啊。到了秦国，那么就当然都很欢喜啦啊。那么秦昭王就下令说，哎，秦这个使者送啊和氏璧的到我王宫里来啊。那么这个宁相如就把和氏璧送到秦昭王面前去啊，按照国家的礼节行过礼之后把和氏璧送上去。那么秦昭王拿着这个璧来看，哦，真宝贵啊，真是宝贵，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个和氏璧啊，在拔完高兴得不得了啊。这个时候宁相如站在这个王宫，他有很多柱子吗，他靠在柱子边，他就看着这个秦昭王啊在玩那块和氏璧，根本没有提到要割城的意思啊，那好像他就要赌得了啊，都没有提起嘛。宁相如是相当聪明的人，他说，哎，大王啊，这一块和氏璧好是很好啊，里面有一点你不知道，我要替你说明。他说什么啊？他这个和氏璧下面呢、啊、有一样东西看不到的，你给我 我来跟你说明。秦昭王爷虽然是很聪明很搞怪，可是他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好，那你说给我听，就把这个和氏璧交给宁香如。宁香如接过来就看住他的脸，一直退的靠在这个柱子上，靠到柱子上，眼睛睁得大大的。你既然不给我15成，我这个币不会给你。他说我会给你嘛，我现在在看啊，我会给你啊。他说如果要给的话，我们现在谈条件，你把地图拿来，把这15成割来，把这个地图送到我的赵国，然后我在赵国把和氏璧交给你，这个时候不能给你。那你不给我，你现在也跑不掉啊，你现在在我这里，你能跑得掉吗？宁香如说，我跑不掉，我知道我的头颅可以送在这边，跟这个和氏璧同归而尽。意思就是说，他抱住那个和氏璧，连头想要对着那个柱子撞去。哦，这个不得了的事情啊！这个问题如果发生了，他秦国的这个印象也对人家也不好啊！你不能做，不能这样做！哎，好，我们好好谈条件，条件怎么谈呢？那你现在回到我的这个公馆去，哎，你好好的休息一下。我来派使者把这个图样请出来，那么我们当面把这个城交给你，然后我们对面交货了，那好，就把这个宁香如，让他回去他的这个宾馆了，这个宁香如看出秦昭王完全没有结成的意思，他回到宾馆。马上把这个和氏璧包好，派他的使者偷偷送回去，偷偷先送回去。送回去之后啊，然后就写封信告诉秦昭王说，不能在这里交币啊，你要把你的15成的图送到我的赵国，然后我把和氏璧当在赵国，你送图我送币，当面交换，这样才行，否则不行。哎，他看到这个信就去包围啊，这怎么行啊，不要让他走，把他抢起来。他一去老早就已经拿走了，我这里没有币，没有币，那你币哪里去啊，已经老早回去了，已经到赵国了，这没话讲了，这个嘛没有办法了，给他骗回去了嘛。你要骗我的赵币，我也就能够把你的币拿回来。宁香如有这么一个聪明的计策，能够把这个和氏璧送到秦国，他能够完全把它拿回来，回到自己本国，这个就叫做成语里面的完璧归赵。完璧归赵就从这个故事来的，所以我们凡是跟人借的东西要还人呢，我会完璧还你，完璧归赵，就是这个原因。宁香如经过这一番的工作啊，马上在赵国封为上大夫啊，官就很大了，不得了的。那么这个上大夫宁香如年纪很轻啊，只凭这一摸的工作他就成为上大夫啊，回去啊除掉赵王之外谁也不敢不恭敬他。可是他的国家里面有一位老将军啊，廉颇宁香如啊，廉颇这个老将军啊，他身经百战，保卫国家，年纪又大，在国家他是应当他是威望最大的，可是看到宁香如就这么几句话就是跑到这个最高的地位，他很不以为然，所以经常找宁香如的麻烦宁香如如果出来要走哪一条路啊，他就在那个路就挡住他， 让他不能过去。如果都见面的话，他又找他麻烦，给他难堪。可是蔺相如相当聪明，很有忍耐，他远远看到连老将军在哪里等住他，他就弯路走了，弯路走。老将军当路嘛，他不能走啊，他就弯路走，弯路走，走他不能走的那个小路走。每一次都是这样的，哼。那么这个蔺相如手下的那些伺候的人幕僚啊，就说：“哎呀，你怎么怕那个老将军呢、啊？难道你抵不过他吗？赵王对你这么爱护，你还怕他吗？”蔺相如说：“我是为国，不是为你为廉颇。我跟廉颇如果发生冲突啊，二虎相斗啊，必有一伤啊。假如廉颇受损了，我们国家也难保，没有这一支柱子，国家没有办法。国家没有我，文字方面也没有人，我也不能啊把我这个身体损害，所以我让他，无论到什么情况，他无论怎么样子侮辱我，我尽量让他。”这个话传到廉颇那边呢、啊、廉颇马上就来向他忏悔啊，对不起呀、啊，没有想到你这个年轻小伙子有这么大的肚量，公侯独立好成船啊，将相临头砍走马呀、啊、哦，不得了。所以赵国能够播在七国争雄的时候能播保留多一段时间，武将的廉颇，文臣的蔺相如大有关系。这是活士兵，因为活士兵无意中说到这里啊，这是历史，本来无关了 我史书看得多啊，讲到这里啊，嘴痒痒的，就是一直讲下来啊、这个跟历史是属于历史方面的东西，与经文无关，是为一个逼字，一个比喻，哈，说到这些话来啊、哦、所以你如果看到那个成语上的完璧归赵啊，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这已经距离很久了啊，战国时代七国争雄啊，秦始皇那个时候还没出现啊，那是秦昭王的时候，就跟这个赵惠文王我的记词总不算不错吧，这些我都还记得住啊，脑子里面啊都不用看书的啊。所以关于这个逼，如果像那个活士逼多的不说，它的价钱15个城的价值，所谓平常说价值连城啊，这个价钱价值连城，就是这种的说法啊。或者有比喻啊，如果有活士逼，初地菩萨都可以布施当时秦昭王去向初地菩萨要就好了啊，不必那么麻烦。三伏大家知道了啊，恒春的附近海边都会生长三伏的啦啊，这是海宝啊。等以其他没有列出来的那些宝物啊，所以叫做等物。珍宝就是种子珍贵的宝物，还有银络宝珠，可以庄严身体的器具啊，所以叫做珍宝银络延伸之居啊，通通可以布施啊。这个是身外之财啊，在菩萨看起来啊，没有什么高贵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了，他都可以通通拿去布施啊。象、马、车乘这些交通工具，古代印度也是一种交通工具，人可以骑在象上，要到什么地方可以去。马当然可以知道了，我们中国古代也是由于马做交通工具的啦。车，在古代的车啊，只有牛车、马车呀。法华经有羊车啊，羊车、鹿车、牛车啊。鹿子能不能拉车我们不得而知，羊车应当是不可能的，那只是小孩子玩吧。那么在法华经里面，在比方
这里用不着讲啊。那么菩萨他对于这个世间上的交通工具，或者是大象，或者是马车啊，马车两样，或者是马带住车，一时不识啊。乘就是坐的运载的意思了啊，可以运载人到某一个地方去，到目的地去了，这是交通工具啊。奴婢人民啊，这应当是内外财了，他是人啊，纵然属于自己的奴婢啊，如果是国家的国王，在古代啊，国王就把一个国家里面的人民当作他的奴才，他也可以拿来布施的啊。那么这是一国里面的奴婢人民正报之物，也可以布施。诚意啊，都市的大城小邑，等于是城这个县呐、啊，县份之类啊，这个邑，去落就是村庄，村庄。那么这些依报的物品，还有园林啊、院子啊、种的花果的寿园呐、寿林呐、台观。台观是房屋啊，或者是别庄啊，啊，这都是身外之物。如果做国王的人，他有这个东西，也可以布施。啊，妻妾男女那是自己家里的啊内外财啦，啊，或者是把自己的妻儿妾。男女就是儿子啊、乃至自己的内建树外建树，内外建树，内建树就是自己祖父传下来的六亲啊，外建树就是母系传下来的建树呢，给予所有并且其他所有一切万物，乃至珍贵可以玩的东西，珍玩之具都可以布施。接下来内财，头头看目眼睛手脚足，就是脚了，看血肉骨髓，一切身份呐、啊，皆无所惜，通通都可以布施。为什么要这样布施啊？为求诸佛广大智慧啊、想要求成佛，得到佛果的至为广大不可思议的般若大智慧，所以他要这样子布施。总结说，释名菩萨住于初地大舍成就，这是初地菩萨他能够大舍，能够普遍布施啊，这是顺着文字啊，把这个所布施的一切万物做一个顺文的消文的解释啊。现在我们需要说明啊，布施我们也是要学的啦啊。虽然在经文里面说一切所有内财外财通通可以布施，但是布施也得看情况啊，有些地方是要注意到由布施发生的问题呀、后遗症都要注意。因此初地菩萨他自己能够分辨，用不着说。现在由我们初学凡夫要修学布施方面来讲，欲切师地论啊，欲切师地论的第39卷菩萨地四波罗蜜品里面，对于布施啊，他有很详细的教导，哪一种该布施，哪一种不该布施，并不是说一切布施通通都布施，这得看情况。现在我们参考 预切斯地论第三十九卷里面的这个布施的布施度这一段文呢，有些我们需要知道的提出来做参考啊。这个释波罗蜜品里面他的说明说啊，云何是云何不是，要分别怎么样子，哪一种可以是，哪一种可以不是啊。论文里面说，为诸菩萨若知种种内外事物啊，以彼众生为令安乐，不作利益，或福于彼，不作安乐，不作利益，便不是依。这是不可以布施，就是说我这个东西布施给对方啊，他只能现在安乐啊，可是没有善法的利益，只有现在安乐，没有善法利益啊。举个例子说，当然不会有的啦，你不要当真啊。例如有一个人跋筊跋扈啊，他收掉几百万，那么如果不赶快去帮助他，他要上吊了，那怎么办啊？为了要救他一命嘛，不得已，那您就把钱帮助他啊。那么钱帮助他，只有当时他不上吊而已，可是这个钱拿去他继续再赌可是你这个钱只是给他当时的安乐而已啊，没有利益，不但没有利益啊，而且还有大损啊。所以碰到这种情况可以不必布施，应当是要好言劝讨他，不能做布施啊。因为布施只有得到他当下的安乐，没有出世间，没有善法的利益，连世间善法都没有啊。或者有些东西你布施给他，没有安乐也没有利益，那就不能布施。这个在后文呢、啊、这里是总题，后边有所说明。如果布施的东西给他有利益，纵然没有得到安乐，可是他有善法的利益，这个可以布施。假如又有善法的利益又有安乐，那当然可以布施啊。这是看能不能布施啊，两种情况啊。得安乐没有利益，不布施；不安乐没有利益，不布施。没有安乐可是有利益，可以布施。有安乐也有利益，更是应当布施。这样子分别，这是在《预切斯地论》里面的分别。接下去一条一条分别说，如果有外面有人要求菩萨，说他要毒药，他要火，他要刀枪，他要毒酒。问你要，他要做什么？或者是伤害自己，或者是伤害他人，这种布施是完全没有利益，也没有安乐，只有苦恼，这个绝对不能布施。不能因为经文说一切事，那你人家问你要毒药，你就毒药给他啊；人家问你要刀枪，你就刀枪给他。现在如果拿刀枪啊，那马上要拿去要抓去啊闭关呢，马上就要去闭关了哦。这个是要不得的，是违反国家的法律的。所以如果有人问你要刀枪等这些以身无力的东西，不能布施啊。或者是他要求你帮助他杀生，他要杀生的工具，这个也不能布施。或者是里面还有一段说到啊，这些话有些我前面曾讲过的啊。如果有人呢、啊，他要求你布施一些不能吃的东西，吃下去对他没有利益而会损害的，这个吃的东西也不能布施。还有如果有人呢、啊，他已经吃饱了，贪吃，还想要吃好东西，那么。他既然吃饱了，不必再给他，给他是有余的，多余的，没有什么作用啊。所以客食一滴如甘露啊，最后天杯不如无，给他那是最后天杯，没有用，这个不能布施。所以都得考虑，如果你布施给他， 他拿去造恶业，例如说你拿钱给他，他正好把这个钱拿去赌博，拿去啊这个搞什么六合彩之类啊，搞七搞八，那么把这个钱都是胡作乱为乱用啊，毫无益利益，这个不能布施。假如你布施给他，对方不做好事，这个都不能布施，除非你不知道啊。例如说游人的化缘是个出家人，你看到出家人就布施，可是你不知道他是假的啊，那么真是足不怕假和尚了，那么你布施就有功德，因为你不知道嘛，不知道他是假的，知道就不能，知道就不布施给他了，知道他是假的就不能布施给他。但是你没有办法说他到你家里来要求布施，那你要去啊、叫他到警察局那边去查查看，我看你是真是假，是真的我布施，我又不能这样做啊，这样做太失礼了嘛啊。所以如果不知道无所谓啊，不算过犯，如果知道不能布施。所以可见这个布施这个修法呀，虽然是一切布施都得看情况。还有说到啊，这个出发心的人呢、啊、不能用内财施啊，舍头舍目舍眼睛啊，这些出发心菩萨他还有我知啊，会痛苦不能布施。这些最好详细参观《一切师地论》第39卷，关于布施方面的这个详细分别，应当细看。我们因为没有时间呢、啊，不能细讲。到这里为止，这个事的修行啊，以随顺众生心修行布施，这一点已经讲过了，就讲了四种，第五以下留下再讲啊，然后。